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01回。黑袍修士这个时候忍不住问了一句：“大师，我听闻青龙三击就败在了韩道友手上，这此事未免有些夸大了吧？”“哎，这确有其事啊！韩道友神通之大，实在是贫僧生平仅见，恐怕一般合体后期修士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亲眼目睹他和青龙交手的可是不光贫僧一人呢、银光仙子和顾道友也一同在场的，道友不信尽可前去问上一问呐。”金月禅师神色一正的回答。黑袍修士听到这个回答，忍不住望了望银光仙子和顾老者。银光仙子冷淡的没有任何表示，而顾老者呢，则神色肃然的异常点了一下头。黑袍修士心中这个时候不禁有些骇然的，其实不只是他，其他几名未曾和韩立多接触过的修士同样是面露震惊之色。比后期修士神通还大，大师之言是不是有些过了呀？那青龙上人虽然说名头不小，但连同阶修士的三击都接不下来，多半也是徒有虚名罢了。能击败他并不一定代表神通就一定有多么的逆天吧。黑袍修士强笑了一声，仍然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出来。道友若是如此想，那可就错了。那青龙上人是半妖之身，甚至可以直接化身为半龙状态，外加一身玄妙的儒家功法，实力绝对是不能小瞧的。只不过他招惹的对手实在是选错了，韩道友也是法体双修啊，所幻化的巨兽化身神通有远在其半龙之身之上，这才三击后将其一身玄功破去，并硬生生的击成了重伤。贫僧回来想了一想，若是换成老衲面对这等对手，似乎除了落荒而逃之外，也别无他法了。金月禅师低声念了声佛号，凝重至极的说道：“那这么说来，原先传闻的韩道友被魔族圣祖化身追杀之事是真的了？有此种实力的话，能从圣祖化身手中逃得性命，倒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银发老者沉声说道：“韩道友是否真是从圣祖化身手中逃得性命，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数名魔族高手接连命丧其手中，这倒是我亲眼目睹过的。”听到这儿，两族修士大半脸色大变。看来韩立道友还真是神通了得呀，有他相助的话，我们对魔族胜算看来可以多上半分的。金月大师啊，你再尝试一次，看看韩道友是不是愿意加入长老会，只要愿意加入的话，这一切条件咱们都好说。银发老者略一沉吟之后，异常果决地说道：“好吧，有机会贫僧就试上一试，不过照老衲看，此希望实在是不大呀。”金月禅师点头答应，但并不看好的回答道：“老夫也知道如此的，否则当初邀请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加入本城了，但世上一事总没有坏处的。好了，这些事情就商讨到这里吧。下来开始说一下最近探子刚刚得到的一些魔族大军的动向，若是他们的情报没错的话，魔族大军很可能在快则数月，短则年许，就对我们天渊城展开总攻了。”银发老者目中神光一闪，气势截然一变。其他人心中一凛之下， 纷纷用心地听了下去。在长老会为青龙之死和韩立的事情定下了决议之后，此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啊，天元城一切平定如常。就像银发老者所说那样，在无人透露消息情况之下，城中普通存在根本就不知道人族有一名合体中期的顶阶存在已经陨落掉了。当然了，这个消息呢并没有隐瞒林鸾仙子。孙俪得知此消息之后，除了当场有些失态的震惊之外，此外就并没有其他异常的举动。但从此呢再也不提青龙上人的事情了，仿佛啊原先根本就没认识过此人一般。不过关于拉拢韩立的事情却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啊在这段时间之内，韩立始终呢未再曾露面过。对外的说法自然是正在闭关修炼某种大神通，这让金月禅师大有无处下手的感觉，只能耐心的静等下去了。他倒是不相信等到了魔族大军开始决战攻城的时候，韩立还能继续的闭关不出。不过除了金月禅师、银光仙子等个别合体存在之外，长老会的其他长老呢却很快的就被魔族逐渐频繁的骚扰攻击所吸引，再也无暇的顾及韩立的事情了。甚至于连银发老者在过问了几次之后，也就一头扎进了应对魔族潮水般攻击的繁琐事务中去了。这个时候魔族大军呢虽然说还未开始发动主要力量攻城，但是原本几日一次的骚扰攻击却变得凶猛了起来，甚至在这些攻击当中开始频繁的出现炼虚等级修士阵亡陨落的事情。如此一来呢，天元城的一干长老越发不敢怠慢了，每每魔族的攻击必定有两三名长老一起出马作战，这才能稍微的放心下来。与此相对应的，整个天元城内部却开始全部的运行了起来，各种炼器作坊人工全开，开始不惜材料的炼制一些法器灵具。那些懂得符箓炼制的修士更被聚集在一起，同样日夜的绘制大量的低阶灵符。以此种规模的大战，一些中高阶的灵符反而呢没有这些低阶灵符在大战中更加的发挥作用。毕竟有炼制一张中阶灵符的材料和时间，可能数十上百张低阶灵符啊早已经被炼制出来了，更不要说两者间的成功率更是天壤之别，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至于那些高阶灵符，除了一些炼符宗师之外，其他人呢也根本不可能炼制出来的。除了大量炼器炼符之外，城中许多新进投靠的低阶修士和普通力士也被动员了起来，被编成了数支人数不一的庞大的队伍，用来当做天元城的预备力量。除此这些举动之外，天元城呢更是从上到下的对城中各个法阵禁制重新检查了数遍，以保证这些对抗魔族的依仗绝对的没有任何问题。总而言之啊，天元城中完全是一副风雨欲来的大战前的模样了。就这样，时间是过得飞快啊，转眼之间就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一天，天元城的议事大殿当中，银发老者正在和金月禅师谈论着有关魔族的一件要紧的事情，忽然殿门猛然被人从外一把推开，并从外边匆忙地跑进了一名身穿银甲的卫士，正是呢原本守在门卫的一名天元卫。谁让你擅自进来的？银发老者见此情形脸色一沉，不怒自威地喝问道：回禀大人，外面的灵气不太对劲啊，似乎有哪位前辈要进阶渡劫了。这位卫士急忙施礼，却有一些慌张地回答道：啊，进阶？ 难道是哪一位道友要进阶合体中期了？如此的话，这倒是一件好事啊。但你也不用这么慌张吧。但是远处的天象太过厉害了，并不像是进阶合体中期的样子，似乎比传闻中的合体后期修士渡劫还要可怕几分呢。
哦，有这等事情。大师，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下吧。
银发老者一惊，心念飞快转动之下，转身对金月禅师说道：
好的，老衲对那位道友在此时开始渡劫也是很感兴趣啊。
金月禅师呢是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啊，二者在卫士的带领之下向殿外走了过去。一走出大殿的禁制之外，银发老者脸色微微一变，以他合体中期的神念，自然轻易的感觉到了外面灵气的异常。原本异常稳定的灵气，此刻明显的变得活跃异常了，似乎某种可怕的力量啊，在无形的影响着。老者脚步不觉快了几分，转眼之间呢，他和金月禅师就到了一个数十丈广的巨大的露台之上。在这露台上，正有十几名卫士聚集一起，瞠目结舌的往同一方向眺望着。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创新网荣誉出品。
银发老者眉头一皱，不禁冷哼了一声。那些卫士啊，这才一惊，发现了老者和金月禅师的到来，纷纷有些心虚的上前躬身见礼。银发老者目中金光一闪，正想训斥这些属下几句的时候，一旁的金月禅师却忽然发出了一声轻咦。银发老者回头一望，却发现呢，金月禅师正向先前那些卫士所望之处看去，脸上呢满是震惊之色。老者心中一凛，顾不得那些卫士，急忙也朝那边望去。只见在不知多远的高空尽头处，天边呢一片通红，一团团赤红的火云凝聚流转，仿佛一颗颗巨型火球在空中翻滚不定。而在火云更下方，无数缕五颜六色的光翔啊，正飞快的汇聚而去，并交织一起，隐约的形成了一道道七色的彩色红桥。赤云、火球二者交相混之下，耀眼夺目。几乎小半个天元城啊，都被遮蔽其下，声势浩大至极。但这一切都不及从天象中隐隐传来庞然灵压更让人惊心动魄。这灵压呢，虽然说因为太远，只能感应到冰山一角而已，但是仍然给人一种啊几近窒息的可怕的感觉，而且还在一点一点的增强变大，仿佛在持续酝酿着什么更可怕的东西。
这天象果然不像是中期修士渡劫时能有的。金道友啊，我等过去一看吧。要真的是哪位道友在渡那后期之劫，真是本城大幸啊！我等一定要前去护法，以防其被人打扰。
银发老者惊喜异常，几乎不加思索地冲僧人说道：
这个自然，古兄不说，贫僧也要过去一关。后期修士渡劫对我等也是一大机缘，若是能近前观摩一下，对以后修炼益处极大呀。
金月禅师自然一口答应，神色肃然的回答道。银发老者闻言点了一下头，当即袍袖一抖，一股白光从中一飞而出，将其身形一卷其后，立刻腾空而起，往远处破空而去了。金月禅师却口念一声佛号，体表啊一片金色梵文涌出，也化为了一团金光，紧跟而去。这个时候，这些卫士才暗松一口气的起身，三三两两的凑在了一起，对远处天象开始议论纷纷。
不光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二人，整个天渊城的高阶修士几乎都被惊动了。 无数盾光从四面八方往天象爆发处激射而去。那些中低阶修士虽然说也对着天象的源头呢大感兴趣，但见此情形，知道不是自己可以掺和的，只是在原地眼巴巴的看着。当然了，和附近之人的一番议论自然是免不了的，他们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都有有的呢说是某件灵宝现世，有的则说是某只大神通灵兽在吞云吐雾。当然了，说法最多的自然还是认为啊是某名大神通修士渡劫引起的，其中有些见多识广的还隐约猜到了这是合体修士渡劫才能有这般惊人声势。这些修士自然是万万想不到，在他们心中高不可攀的那些合体存在，在赶到天象附近的时候，同样一个个是震惊无比。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并不是第一批赶到天象附近的修士，另有20余名距离天象较近处的炼虚合体等级的修士，赫然呢已经在离天象100余里外的地方正驻足悬浮，高空远远观望。银光仙子赫然也在其中，此女一眼呢就看到了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二人，远远的冲两个人点了一下头，就凝重的重新望向了远处。见此女没有上前交谈的意思，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互相看了一眼，也在附近停下了盾光。
大师啊，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这片区域似乎只有韩道友这一位合体修士居住在这里吧。
银发老者抚摸了一下胡须，蓦然向金月禅师问道：
不错，韩道友的确就居住在附近，而且似乎正好处在天象的中心处啊。
这么说，这天象还真是韩道友所引发的了？难道说他这次闭关就是为了此次冲击后期瓶颈吗？
银发老者轻吐了一口气，有些迟疑地说道：
恐怕果真如此啊，这天象看起来的确应该是冲击后期境界后所引起的，不过似乎比老衲以前所见过的一次要声势浩大了许多呀，这又让贫僧有些疑惑了。
金月禅师凝望着不远处越来越惊人的天空异象，也是有些不太肯定的说道：
这倒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冲击后期境界的天象原本就是因人而异，略有些不同的，不过如此声势浩大倒不是一件好事啊。一般来说，天象越是惊人，说明渡劫之人的实力越是非同小可呀，但同样冲击难度肯定也远超常人想象的。这般的惊人天象，我看韩道友不一定能够成功的渡过去啊。
银发老者略一沉吟之后，略有所思的说道：
是啊，像我等这般卡在了合体中期境界的道友，不知道在人妖两族中有多少位，但能突破到后期境界的，只不过就是寥寥几位而已。老衲没有记错的话，韩道友应该才进阶中期境界没有多久，如此快就开始冲击后期瓶颈了，这种修炼速度也未免太妖孽了一点吧。就算我族上古时候的那几位大名鼎鼎的传说中的人物，恐怕也不过如此而已啊。
金月禅师点了点头，完全同意银发老者的意见。
可也就是因为韩道友天赋太过惊人，这一步才更不好跨过去啊。毕竟如此短的时间，韩道友的根基他未免太浅了一点吧，会增加其冲击瓶颈的困难程度的。
银发老者心中颇为有些担心，他目光凝重的望向了远方。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02回。
www.听89.com
听完了银发老者的话，金月禅师轻轻笑了笑。
这一切啊，都是你我的猜测之言而已，这具体的结果怎么样，还需要你我拭目以待呀。韩道友说不定啊，还能让你我大吃一惊呢。希望如此吧。若是本城多出一位后期修士坐镇，在和魔族的决战当中，我等会轻松不少的。而以韩道友的神通，在中期就堪比后期修士，若是再进阶一步，恐怕那些魔族圣祖的化身也可一战呐。
银发老者沉吟了一下说道，
在魔族圣祖本体还没降落的情况之下，其化身就是魔族大军的最顶阶存在了。若是韩道友真有办法缠住的话，我等就可以放弃原先的计划，集中力量先对付那些魔族尊者了。
金月禅师闻听此话，双目骤然寒芒一闪。银发老者点了点头，但是没有接口说什么，把目光呢又望向了远处的天象。这个时候，高空中火云已经化为了一片赤色的海洋，将大半的天空啊都笼罩其下，而火云下方的艳丽的光霞则开始凝聚成团，幻化成了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巨型的符文，轻飘飘的悬浮在高空当中，绽放着耀眼的光芒。这些符文在下一刻猛然一震，突然之间呢直奔上方火云一扑而去，仿佛打算直接洞穿而过的样子。火云一下嗡鸣之声大响，便更加剧烈的翻滚了起来。那些巨型的符文一接触此云呐，竟立刻发出了滋滋的怪声，接着一颤，纷纷的碎裂了。这些符文竟被火云死死的压在了云下，根本就没有办法冲出一丝半点啊！一声冷哼，蓦然之间，在整个虚空回荡不已。紧接着虚空中青光一闪，一个身高千丈的模糊的人影闪现而出，并面无表情的冲高空中的虚空连点几下。空间一阵无形的荡漾之后，巨型符文一时之间凝聚的速度远超先前十倍以上，数以百万计的符文竟然在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就纷纷成形现身，并潮水般的再次往高处涌去。那火云也不知道有何选择玄妙之处，纵然呢面对激增的符文，却稳如泰山一般的依旧当下不误。不过无论火云还是巨型符文，都是在以惊人的速度继续的扩张着，仿佛啊会永无止境的样子。但那巨大的虚影似乎有些不耐了，猛然之间一条手臂一动，竟然遥遥的呀冲红云一击而去。虽然说看似只是一道虚影而已，但是这一拳打出啊，却蓦然之间一声炸雷般的巨响，青色人影一闪溃散泯灭，但一股无形的巨力轻易的没入到了火云当中，然后再一下子爆裂而开了。轰隆隆的一阵阵连绵不绝之后，一柱火云一下子凭空消失不见，多出了一个直径超过百丈的巨洞出来，部分符文一下子从这空隙处啊是激射飞出，而火云一闪呢，空洞就重新弥合如初了。飞出的这些符文呢，则瞬间凝聚一团，隐约形成了另一个拇许大小的巨型的符文。光芒一闪之下，此符文开始渐渐的清晰了起来，并要直接呢转化为实体的模样。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火云上方突然之间电闪雷鸣啊， 滚滚的乌云凭空凝聚，竟隐隐约约地幻化成了一条条黑色聚焦，张牙舞爪之下，竟一个照面就将一时无法动弹的五色人影撕裂了。紧接着雷鸣之声震天呐，一道道七粗银弧在蛟龙体表浮现而出，交织闪烁，好不惊人。
啊，这竟然是九九八十一条，真是不可思议呀、啊！
我记得以前那位前辈所渡的后期之劫引来的雷蛟，那不过才36条而已啊。韩道友的后期之劫竟然引来了如此之多，这也未免太难以置信了呀。
金月禅师看到这儿不禁一声低呼啊。
银发老者见此情形呢，目中同样的闪过了一丝骇然，但是口中却冷静地说道，
这后期之劫如此厉害，也不知道韩道友如何应对，一个不好，非但无法进阶后期境界，反而可能自身元气大损啊。可惜啊，此等天劫外人无法插手的，否则有我等出手相助的话，韩道友或许还有希望。
老者呢，似乎已经认定韩立无法度过此劫了。
哎，吴兄也不必过于担忧啊。韩道友既然选择在此时冲击后期瓶颈，想来也应该有一定的把握的，我等啊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金月禅师清晰了一口气，神色肃然地说道，似乎呢是为了印证僧人的话，晴空一声霹雳啊，数十道粗若水缸的金色的电光从下方破空射出，一个闪动之下直接洞穿了符文火云，狠狠地击在了那些黑色的聚焦身上，一下子轰鸣之声大作，金光所过之处，黑蛟庞大的身躯凭空的多出了一个个的巨洞，体表缠绕的银色的电弧更是龙归大海一般的被金光一饮而尽，要不是金光只维持了片刻就消失不见了，这些蛟龙呢恐怕还真的就此被一击而散。但是金光此举也一下子激怒了这些蛟龙，所有黑蛟口中一声低吼啊，附近风起云生，无数的雾气往身躯破损处一聚，竟瞬间弥补如初了。群蛟再张口，一股股灰色罡风狂涌而出，直奔下方狂卷而去，下方火云被此风一卷之下，竟呼哧一声的熊熊燃烧了起来，火借风势，风借火力，风火交际之下，一片百余里广的浩荡的火海一下子形成了，并从空中直接徐徐的一压而下，火海尚未真的落下，下方虚空呢就被照应的是一片通红，仿佛将整个空间呢都要点燃了一般。金月禅师和银发老者见此情形，脸色不禁微微一变，
按此火笼罩之广，若是渡劫之人一个应对不好，受到波及的修士之恐怖要远超常人想象。
附近的其他一些修士同样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他们没有想到这天劫刚一开始竟然就有这么大的威能啊，自问换作他们自己，恐怕光这一波天火就足以让他们灰飞烟灭了。在火海降落的中心处，赫然就是韩立闭关的那座石塔，此塔纵然也有一些禁制防护，但若真的被火海压了个结实，自然只有塔毁人亡的下场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银光在塔顶处一闪浮现而出，接着一声清鸣传来呀、啊，一团银焰滴溜溜的从灵光中现形而出，徐徐一转之下，又化为了一只遍布银色灵羽的巨大的火鸟。此火鸟开始的时候不过瘴气大小，但双翅一展之后，银焰一下子腾腾的冒起了十来丈高啊，化为了百倍原先的庞然大物，并直奔火海一扑而去， 一声闷响传出，银鸟和火海刚一接触，就无声无息地没入其中。但是下一刻，火海沸腾了起来，赤红火焰仿佛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所吸引了，纷纷地往巨大的火鸟没入处狂涌而来，又光芒闪动地飞快地消失。整个火海短短的时间之内，就立刻少掉了五分之一还多。而以此种速度看来，火海全部消失根本就是顷刻之间的功夫了。但是呢，未等到此时，空中黑蛟却摇头摆尾的再张口，这一次啊，却是一股股的白气从空中席卷而下。这些白气看似普通，但是在半空中寒气一散之下，却凭空化为了十余丈长的晶莹的冰锥，前端锋利无比，通体啊剔透异常。不过未等这些冰锥真的落下，从下方水塔中呢，却一阵鬼哭狼嚎之声传出啊。接着呢，五个车轮大小的骷髅头滚滚飞出，张口提喷之下，五股五色寒焰化为了一片冰雪瀑布飞卷而上。冰锥啊，一被此寒焰卷中，纷纷的冰消溶解，被重新还原成了极其精纯的灵气。被寒焰一裹消失，一连两种攻击被破，那些黑蛟啊却无动于衷，身躯一扭之下，竟在下一刻纷纷发出了巨响，自行爆裂而开了。他们碎裂的身躯在空中只是一闪，就幻化成了无数大小不一的巨大的石块，小的呢不够头颅大小，大的却足有千丈之巨啊，仿佛小山般庞大无比。如此多的巨石狂砸而下，仿佛天崩地裂一般，让身处群石笼罩之下的普通修士顿时一个个面无人色了起来。下方石塔的地下最深一层的密室中，一道人影啊正双目紧闭的盘坐在一个黄色蒲团之上，他的身上灵气激荡不已，脸上呢殷红一片，鬓角处更是热汗滚滚的，仿佛正身处某个极其要紧的重要关头。他身躯前方呢并排耸立着一青一黑两座丈许高的迷你山峰，头顶处另有72口青色小箭，化为了一朵青色箭莲，围着他盘旋飞舞不定，身上更是一层层黑色的符文翻滚不定，隐约的笼罩着一件漆黑如墨的战甲。但是诡异的是啊，在如此多法宝防护的外围处，却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灰色的光点儿，每一个呢只有拇指大小，但均都散发着阴寒之极的气息，并发出了低低的嗡鸣之声。那盘坐地上的人影啊，正是闭关许久都没有外出的韩立。此刻他双目紧闭，盘坐地上一动不动，但是从神色上却似乎状态并不太好的样子。他附近的那些诡异光点盘旋飞舞，忽聚忽散，有的时候呢还幻化成凶兽恶鬼，有的时候又聚集成了男女老幼等各色人形虚影。但是无论何种模样的虚影啊，一成形均往寒里盘坐处狠狠扑去。但是被极山青莲等宝物散发的可怕威能一掌轻易的逼退了。这些类似邪物的东西只能在宝物防护之外继续的嗡鸣不已，但是随着逼退次数的越来越多，这些东西所发出来的怪鸣之声渐渐的尖利了，一副渐渐狂暴不已的样子。但是韩立眼皮都未抬一下，对这些东西一副视而不见，但鬓角处的热汗却滚滚而下，比先前更加吃力的模样。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在他自己神识海中的某些神秘的空间当中，其元神所化的一具青袍化身正和另外一个人呢争斗在关键的时刻。对手身穿漆黑长袍，驱使72口黑黝黝的飞剑，
面容赫然的和韩立是一般无二啊。不过这位黑袍韩立双目血芒闪动，眉宇之间更是被一团浓浓的黑气笼罩的，脸上满是邪异的笑容，一举一动之下更是魔气冲天，仿佛邪魔降世一般。韩立两手掐诀，一手同样催动了72口青色小剑，一手呢金色电蛇连绵射出，但是黑袍韩立催动重黑色飞剑，幻化成了一朵朵的黑色剑莲，轻易的纷纷抵消掉了。反而其袍袖一抖之下，一道道比金色电弧还要粗上几分的黑色闪电应声而出，狠狠地劈向了韩立。韩立脸色阴沉，体表雷鸣之声一起，上百道金弧同时弹射而出，就将黑色闪电一击而碎。哼，下散没用的，这记催化的心魔根本就是你本身的复制品，不在本尊魔镜加持之下，应该比你本体还要强大三分的。经过如此长时间的交手，这些你也应该很清楚了吧。一个甜美至极的年轻女子的声音突然之间呢在虚空中回荡了起来。哼，纵然这催化心魔比我强大那么一两分，但想指望他能够击败我，吞噬我的心神，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的事情。要不是我一时不察，让你这魔头侵入我神识海中，心境怎可能让心魔产生并反噬自身。韩立脸色一沉，单手冲对面一点，一口银色短尺蓦然浮现而出，并冲对面一晃，幻化出无数尺影狂劈而去后，这才阴沉异常的回答道，的确你神通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凭着一个区区冒牌的心魔化身计算你的元神的确不太可能，但是不要忘了呀，你现在还要渡后期天劫，纵然说我不知道你准备了何种应对手段，但是在大半元神法力被牵制之下，倒是不信你还能安然度过的。若是不想神魂俱灭，还是将那件魔甲给本尊交出来的好，只要交出了魔甲，我立刻从神识海中退出，保你顺利的进阶合体后期境界。这个女人呐，用一种充满诱惑的语气又说道，这声音呢赫然正是当日在云城中被韩立击散跨界魔念的那尊天外魔头所化。他也不知道啊用了什么方法，竟在韩立渡劫的关键时刻，趁机呢侵入到了韩立的神识当中了，并催化出了一头魔化心魔，要将啊韩立元神吞噬掉。要不是韩立见机的早，本身神念凝固远超普通修士，恐怕开始不防之下还真的就被魔头得逞了。若是天外魔头的话也可以相信，那太阳也可以从西边升起来了，恐怕我刚一生出服软之念，那边就立刻被心魔所乘，从而落个元神被吞的下场。早就听人言，天外魔头最擅长勾引人心，杀人于无形啊，如今看来果真不假嘛。韩立面无表情，毫不为所动。
好啊，你倒是够机警的，既然这样，那本尊就好好的等着你自行陨落吧，等你元神肉身在天劫之下飞灰烟灭的时候，魔甲仍然可以论在本尊的手中的。
天外魔头的声音呢忽然一下子变得粗哑怪起来，仿佛又化身成了一个男人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03回。